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这话原是准你们，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啊！对不起，这又是刚刚所讲的，像我一样，就哼，你们像我最好，能够不结婚最好。只是呢，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那保罗就说：“抱歉啦，我领受的特别丰富啦，就是我就是天主教解释是这样子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也有讲到夫妻生活的东西啊。夫妻生活，我们在伦理里面所曾经提过的。就是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的关系应该重于亲子之间和上下两代，就我们曾经提过这一点。那现在呢，就讲到夫妻彼此之间啊，那圣经也很清楚讲哈，避免淫乱的事，所以有自己的丈夫和妻子哈。就一般情形，路德是这样讲的。就是如果路德说从现实来看哈，有独生恩赐，他说他万中难有一了。那么从圣经神创造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了，就是那人独居不好，就是就在创造的时候还没有罪恶的时候，神好像就对于男女之间要一个人独处呢是不好的事情。所以即使在没有罪恶进入的世界，男人跟女人也应该是结婚的，有一个婚姻的制度的。何况在堕落的世界以后呢，恐怕更是需要婚姻来维护那个社会的一种安定，就是小家庭制度啊，这种夫妻一夫一妻制应该是这样子的，各有自己的丈夫，各有自己的妻子。我们上午谈过旧约里面对于娶妾多妻没有一个字责备，除了马拉基书以外啊。新约呢虽然是比较讲一夫一妻，但是也不是那么强烈。我们根本不是要鼓励一夫一妻，我们只是说像这些制度的婚姻，一夫一妻是美好的，但连这个也跟谎言一样，就不是那么绝对的哈。好，这里就说个人要有自己的丈夫。那我们也很感谢主，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圣经在讲到说夫妻彼此之间关系的时候呢，他也很直接就讲性的关系，就这里所讲的就是合一之分对带妻子带丈夫都是要合一啊。那下面合一他讲的就各位真是很奇特了哈。他说这个性的关系里面呢，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在丈夫。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夫妻都是一样，就是说在性的关系上呢，对方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那这个在现代的西方啊，我不知道台湾，那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尤其在西方，一个妻子可以告丈夫强奸的，就是我不愿意，你怎么可以强迫我？那现在在我们一般，也就是一般，你想也知道嘛，就是说我们人有一个最基本的人权，这人权就是人身自由啊。我的身体不经过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能伤害的，甚至就是一个死囚犯，包括一个女的死囚犯，他再过一个钟头就要被枪毙了。那么如果有狱卒欺负他，他还是可以告那个狱卒的，就是他有人身，身体无法受之父母不可受损，就人身有个基本的，我的身体如果没有侵犯到别人，任何人不能动我，这是一个基本人权。那么可是保罗呢居然否定了这基本人权，就做妻子的他不可以说这是我的身体。哎，各位， 就是连一个奴隶也可以说这是我的身体啊，我上班的时候是被你管，我下班的时候还是我自己的。就奴隶在任何一个奴隶也多多少少还有某种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性嘛，包括我可以自杀，就这个身体我要杀掉它就杀掉它。可是保罗却说啊，妻子没有权柄，就是丈夫要怎样就怎样，丈夫也没有权柄，妻子要怎样就怎样。各位，性爱这个东西啊，是就是可以说最原始最兽性的，就是动物也都有。可是保罗在讲性爱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却把性爱提到最高的地步了，就是性爱也是要舍己的，就是你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做，是对方的。我还记得我有一次也是婚前辅导了年轻人一对啊，就那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就讲到这一点啊，我说性爱的事情啊，这个技巧你去看那个什么什么夫妻之爱啊，那些书都可以了，很好啊，我们基督徒也没有这种不健康的想法。我但是要知道圣经是说你的身体不是自己的，是对方的，对方要你就要给，不是对方不要你不能强求，这是对方，当然这是相对的。只要女孩子叫起来了，更老师，这不跟妓女一样吗？我就说比妓女还糟糕哎，妓女还有钱拿哎，你还没有钱拿哎。各位，就是你以为哈，那个什么舍己背十字架去非洲啊，这种有人打你左眼右眼打，就保罗在你的夫妻的性爱里面也讲到是舍己背十字架，这实在是就叫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哈，就难以想象的这种要求啊。那就你的身体是对方的，然后这就像我们昨天讲到的，或者跟我们昨天讲到的那个爱，保罗在罗马书讲到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了。那爱人如己也都包括在你的舍己要像耶稣那个样子。就保罗讲到很看重这个性爱的关系，没有说不看重这些。我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报道，就是信仰近前的夫妻的性关系比那个夫妻性关系美好，比那些现代的人要好得多。我绝对相信那个电影明星啊歌星啊生活随便的，他们性爱一定不快乐。我是用圣经这样讲的，我觉得任何事情你照着神的话做应该是比较会完全。我只是说一般的讲法哈。好，然后继续讲到不要亏负，第五节说不可彼此亏负。这不可彼此亏负并不是在说丈夫要倒多少次垃圾，太太要烧多少顿饭，这亏负又是讲到性，就你不可以不让对方得到满足。那有的时候呢，是你要专心祷告，你就暂时分房。然后他只有说这个暂时分房哦，你不可以专心几个月哦。就是你看这些都是，就是我们都不太好意思谈这些，但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圣经讲的圣经的人生观啊，包括夫妻报信的观念多么的干净，而且多么的健康。就我们不会觉得啊恶心啊什么，不会。然后你也看到，真的这也是很恐怖的事情，就是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他是什么意思？他意思说两个人在没有性关系的时候撒旦会引诱你。他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两个人为了很圣洁的在分房祷告的时候撒旦会引诱你。他不是在说啊我们在什么看电视看电影的时候撒旦会引诱我们，我们在逛街的时候撒旦会引诱我们，这当然也会了。你就看到撒旦的厉害，他可以在你分房祷告的时候引诱你。其实这讲的也非常容易理解嘛，就是当没有履行夫妻性关系的时候，那性欲很可能甚至在祷告的时候就移转到其他的事上或其他人身上，这是危险的。好，那 保罗说这个是准你们，不是命你们，准你们就允许你们去做，允许你们去接受或不接受，命令呢那就是一定要去做哈，就这是一个建议啊，当然这是一个很智慧很也是很强烈的建议，就是你们应该不要亏负，因为这种事没办法命令的，命令呢就是你心中，我们再一次说没有上帝给你的爱，你要去做，你要去遵守这样命令是非常困难的，你表面上可以遵行，心中是很苦读的。那让我们在这里也是在想到两个国度伦理，就是我们做任何事对我们仇敌和对我们丈夫，很多时候这两个是一个哈，就是我们你的仇敌就是你的丈夫，你听不懂啊，就是我们对我们仇敌和对我们丈夫内心都有爱，外在的方式不一定一样，那个是上帝给我们在人间国度所给我们个人不同的智慧，在不同情形下可能有不同的做法。好，他现在再继续对，刚刚是跟夫妻讲啊，夫妻之间还会有亏负，而且在性上亏负。那现在对没有结婚的，第八节，我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让他们常向我就好了。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就这一段，这一段经文第七章也有很多人在用这段经文来消解圣经的权威，就是这里有很多时候保罗在说这我的意思，这不是主的意思。那其实这里不是我的意思也好，是我的意思也好，都是圣灵默示的，就跟圣经里面有魔鬼的话，那也是圣灵默示记载下来的，那都有权柄。那么保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有哪些时候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就是命令的，有哪些时候把它当作准的，哪些时候就是来了解啊，的确是有不同，但你要知道这仍然通通圣灵所默示的，就你不要因为保罗说这是我的意思，因为他说是我的意思，其实也是主吩咐的。当他说是我吩咐他们不如主吩咐，就是一个是我吩咐的时候，就圣灵没有直接一个字一个字默示，但我这个意思就是主的意思。当主吩咐的时候，是每个字都是就是原汁原味的上帝所讲的，就其实权威都是一样的。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就这一点来讲，我想天主教和基督教都会同意，对相当的人来讲，婚姻是比较，就是嫁娶是比较好的。但这种嫁娶比较好呢，其实我们就整个圣经来讲，又是可能在坏的地方比较少一点而已。在好的地方有没有比较多呢？就很难说了。所以坏的地方比较少一点，就是因为你不嫁娶，然后产生的那些产生的痛苦可能非常的多，那你结婚的时候可能减少那些痛苦会多一点啊，会减少你那个痛苦。那如果你已经嫁娶了，你看嘛，你看保罗讲的多么真实，他劝那些现在没有结婚的人不要结婚，像我，但是呢，如果实在是太难受，那你就结婚吧。那你结婚了，他马上就告诉你结婚会怎么样。和已经结婚的，至于那些已经结婚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是主吩咐，就是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你看到没有，各位姐妹，下次再有人想结婚，你就劝他这一句，任何一个人一旦结婚，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要离开，何必呢？何必这么累呢？当然这里包括做丈夫的也是一样，其实你看圣经实在就我觉得非常真实了。当然了，我觉得这种戏演一万次还是一样，就是没结婚的时候天天在火烧，一结婚了又想离开，就总是在重演这种可笑的悲剧哈。这妻子要离开哦，好了，那保罗也算是很那个哈，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与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哈。我来这里，我到很多地方也都碰到了， 有人说康牧师啊，某某书啊，某某牧师说啊，一定不可以啊，夫妻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离婚，任何情形下不可以离婚。各位，你们可能已经听过有些牧师这样讲过了，也许有些名牧也都讲过了，也许你看某些书也讲过了。各位，我在这堂课上得罪人也得罪够多了，得罪神也得罪够多了，求主赦免了，我也不要继续得罪，我也上午也一再认罪过哈，对，我有很多的自高自大的言论，求主赦免哈。不过我还是要说啊，各位，你会听到很多人讲很多，包括我讲的，路德也是这样讲的，到底讲的对不对，你自己得看圣经来去思想。你看圣经也不一定看得对，但是你不要迷信任何一个人，什么大牧师啊、大主教啊，或大什么很了不起。你也有的人问我，其实我觉得也是，他不是没有答案，他就是没有自信心。哎，康牧师，那谁谁谁讲一定都不可以啊，怎样哎？那你要我干嘛？你要我其实就说一句话，他讲错了，然后你以后可以说，康牧师说你讲错了。你何必要抓康牧师做一个挡箭牌？可能康牧师和那个人都错了，你才是对的，也不一定呢。就是我们去思想嘛，神的话总是最高权威，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对神有权柄的认识和承认，然后我们在推理在逻辑上能够推得不要错，然后我们也虚心受教敬畏上帝。我们去想想看嘛，就离婚这个教训呢。圣经有很多啊，在这里可能我们讲结婚也就讲到了。那耶稣有讲过，我们已经讲过，所以以前就是3天前了，就已经讲过了。你，哎呀，好远哦，还要等好久啊。这个离婚的事情啊，我们就不妨，因为耶稣有谈过这样的话嘛，我们就再看一下好了。我们看马太福音。第5章，马太福音第5章27节开始。27节我那个不需要看了，我看31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啊，这个是，就这问题是，又有话说。马太福音里面、登山宝训里面，这又有话说，都是在讲到摩西的律法，而这又有话说，摩西的律法都是上帝的话，所以你要就一个解释，就是耶稣的话跟上帝有冲突；要就另外一个正确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又有话说，并不是要否定这个话，因为这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耶稣怎么会否定？而是我们用耶稣自己前面讲的话来讲，就是说耶稣不是否定，耶稣是要来成全，耶稣用自己的话和自己的行为让人知道这个话，摩西或者上帝借着摩西讲的是什么意思，然后耶稣怎么替我们成全。那这是旧约讲的，旧约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这是申命记24章讲的。各位，当然你也很难想象哦，在旧约的时候那个离婚的法律啊，居然是这么容易。在美国以前啦，大家都到拉斯维加斯，就赌城还有一个 Reno 啊，去那个地方内华达州去离婚，因为那离婚是最容易的，好像只要夫妻到那个地方签一个字，然后一个礼拜，现在大家一天都不要等了，所以等一个礼拜是怕你一个礼拜又后悔了。等一个礼拜就生效了，就离婚了，就这两个都愿意。各位，今天我在台，我想在台湾的离婚官司大也差不多。其实我们教会也碰到这些事情嘛，就会打官司，常常是有一方面不愿意离，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要求啊，就有这个离婚的官司。那如果两方面都愿意的话，我想台湾的离婚呢，应该还算容易。那么以前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哈。就离婚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当然更早的时候，有的根本也是不准离婚的，后来就慢慢越来越世俗化，所以很多人觉得人心不古。我们在神学院也常常啊，我也听很多人，就是这跟那个口袋的青蛙又差不多了，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到最后有的人说绝对不可以，自己离婚了，就绝对不可以。那我们先讲圣经上讲的，圣经不但没有讲绝对不可以啊，在旧约啊，看起来离婚还真容易嘞。就是如果你要离婚，当这里不是讲离婚，是讲休妻了。我是想说，我们今天双就是从两方面来讲，应该是休妻或休夫都一样啊。就是休妻的话呢，他说当给他休书。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摩西的时代，离婚到了倒数第二简单了，就是几乎不是倒数，就只有两个了，就非常简单。在摩西的时候，离婚非常简单，最简单的神没有允许，次简单的，最简单的是什么？当你要休妻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被休了，就完了。就如果在生命记里面讲再完整一点，说他如果看到他有什么做什么不对的事，这不对的事拉比说包括饭烧焦了等等，反正就是任何一个丈夫不顺的眼的时候，摩西禁止人或神禁止摩西对妻子就说你被休了，然后他就走了，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要怎么样呢？要写下来你被休了，这就可以了。口说无凭，要用写的，就说太简单了。这里甚至没有说要分居多久，双方有什么协议书，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是单方面就可以离婚了哈。那今天可能很多地方也还是没有单方面了，双方面会打官司，但是我不知道美国是不是或欧洲是不是也许有些地方就单方面提出就可以成立了。好，如果是休妻呢，就给他一张休书，这比口头讲还容易。那耶稣呢，耶稣就把这个非常容易的，只是比口头讲稍微难一点而已，就是要写几个字，耶稣把它变得非常难。耶稣说啊，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叫他做淫妇了。那也就是传统的解释，就是说要离婚呢，只能是因为淫乱的缘故才离婚。那后面有个问题，就是人如果娶这个妻子呢，他也是犯了淫乱了，那这个影响就很大了。因为现在再加上夫妻，我们是男女平等的，所以男方女方都是一样，包括我们在神学院念神学的时候都是一样，因为都有离婚的人来报名，就甚至离婚有人再娶再嫁的来报名。哇，我们神学院我也是觉得啊，我也是很敬佩他们，因为他们想要认真的对到主，对待主的话，只是认真就缺少一点这个，我对不起啊。就如果有人离婚了，那么在我们教会也有类似的情形，如果有人离婚了要做长职的话呢，也有很多的那个讨论了，现在也还没有定验哈，就各种不同的讲法了。有人说不可以，离了婚就不可以做长老执事，有人说离婚就不能做牧师，就不能做神学院。但是因为呢，神学生又一直在减少，神学院又没有钱，就跟平基一样，我们为了钱的份上呢，还是希望人家来考嘛，所以就想到说要离婚以后要有一年，要想尽一些办法和好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只差一点了，我觉得他们没有要求，就是只差一点没有写悔过书啊。我觉得有一个我看到的有个教会已经差不多是要人写悔过书，觉得他当年离婚，哎，各位，那个离婚包括是对方淫乱，包括对方的错，就是还是要写悔过书。这些啊，我都不知道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你要看圣经的话，要高举圣经的话，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啦。圣经写的，其实它的重点呢，实在是保护婚姻。实在也是保护妇女的，就在这里。你休妻不可以，耶稣说那个重点呢，就是重点是你不可以随便的休妻， 那当然，你也记得法利赛人就问了，那摩西为什么说写休书就可以让他离？耶稣说，因为你们心硬。各位，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心硬，你们根本没学会上帝的话。你们上帝的话是要你善待你的妻子的，但你不会善待你妻子，所以你动不动就打老婆，动不动就骂老婆，那么动不动就看老婆不顺眼，你根本教不会你。所以呢，为了要保护你老婆不常常被你打，所以就准你休妻，让她可以逃脱你的铁拳。我觉得这是耶稣的意思，因为你心硬不能教，所以呢，摩西时候就让你离婚比较方便，其实就是救你太太一命了。那不管是怎么样的意思，就是说，在罪恶的世界，夫妻在一起相处的确有很多的困难。我们当然不鼓励离婚，各位，就像我一点都不会鼓励你说谎一样。我昨天讲了那么多，你应该听得出来，我并不是鼓励你说谎，这是罪恶，这是魔鬼的。但是在罪恶世界，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不能不考虑用这些东西。神并没有把诚实当做一个最高的美德。人过的良善的生活里面，有的时候需要这些。离婚也是不应该的事情。但是如果两个罪人在一起生活是非常痛苦的时候，我不觉得神就一定说不可以，旧约已经这样讲了，旧约已经讲写休书就是你要慎重一点。那这里说为淫乱的缘故，当然因为淫乱是最容易最强烈破坏夫妻感情的，就你可以休，如果他犯了淫乱，就可以休了。那当他说不可以娶这被休的妇人，意思说我老婆犯了淫乱，然后我把她休掉了。然后我老婆呢，就永远不能再结婚了，因为她是犯淫乱的妇人。那么我也听到很多教会就是说，就是你一旦离了婚，那他们就扩大了一点了。只要离了婚，就算是可以离婚，是对方犯淫乱，你也不可以再婚，因为犯淫乱固然可以离婚，结婚的话就是双方都在犯淫乱了。各位，你知道这里主要在讲什么的？最主要在讲到说，传统人有个观念，这观念也许也是正确的，就是性关系只能从一而终，就不能跟两个人，不能有两个以上的性，两个以上的，我姑且说性伴侣吧。当然，那个如果是同时，那就是罪恶了。因此，在教会历史上以前是最早的时候是非，就是不准离婚，那么更。如果在实在是淫乱情下离婚啊，允许了，但是不准再结婚。不仅是离婚了不准再结婚，当你丈夫或妻子死了也不准再结婚。那理由都是我刚刚说的，你的性关系只能跟一个人，这一辈子只能跟一个人。这种想法呢，对不对呢？可能也是对的，可能是圣经上讲的。夫妻要离开父母丈夫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成为一体。你只能跟另外一个人成为一体，你不可能你的身体分身乏术嘛。那么就这样解释。那因为我们再一次说，因为淫乱实在是一个很普遍，但是又是一个造成很多伤害的，所以有这么严厉的讲法。我觉得当时对的，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做。但是耶稣说，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淫乱。如果我们的应用以为就是说，一个被休的妇人，不管她有没有犯淫乱，都不可以再结婚。如果再结婚就犯淫乱，那是误会了耶稣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是不要把非法变成合法。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妻子她有犯淫乱，有犯淫乱，她很想跟那个奸夫结婚，合法的结婚，但这不可能的，因为她要先取得丈夫休妻的离婚的那个，就是他有一个自由之身。那是他现在就化非法为合法了，就他有个奸夫，他现在就跟他的老公讲，我要跟你离婚，因为我也犯了淫乱的罪了，那我你合理的应该休我，那老公就把他休掉了，休掉那个妻子就是单身了，单身了他就可以合法的跟那个。她的原来的奸夫结婚了，所以耶稣说娶她还是犯淫乱，其实就在防这一招， 就你们两个已经有性关系了，你们想这性关系不对，那我就跟原配离婚了，我们就可以有合法的关系了。耶稣说那样还是犯淫乱，因为你的离婚和再结婚都是要满足破坏原来婚姻的那种理由。其实耶稣讲的是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要把这件事情呢说成说，我们照字面讲，绝对不可以离婚，只有犯淫乱才能离婚，我就听过有牧师说出这种荒唐的话。哎，他们教会有个姐妹呢，丈夫真是非常的不好，又赌博又会打，但这个丈夫有各样的坏处，就是有一个坏处没有，就是他没有犯淫乱，所以就不能离婚。所以我们就祷告希望他犯淫乱，这样他就可以离婚。各位，你当然希望，你当然希望人是要少犯罪嘛。各位，你们听当都觉得很荒唐，但你要，我对这个牧师的建议还是很佩服的。所以就是说他很佩服，就是他还是愿意尊重上帝的话嘛。任何人愿意尊重上帝的话，解错了我还是觉得很佩服的。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好，那到最后怎么办呢？我也会碰到很多人啦、啊，就这各位。这些都是好心，这些好心甚至不是缺少好的脑子啊、哦，有时候也是好心，也是有很好的脑子，但他就是对上帝的非常忠诚，他觉得不可以允许人离婚。那我也绝对承认哈，婚姻这个离婚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我更承认更基本一个问题啊，你一定要知道，结婚离婚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结了婚还是痛苦，离婚也还是痛苦，人就是这样子。人真的只有认识上帝，然后照着上帝的话而活，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是唯一的一条道路。而这唯一的一条道路也不表示说你这样做就没有经历艰难，你可能还是会经历很多艰难。那我只是说，我觉得说，哎呀，你如果第一个离了婚的人不可以再结婚，这样讲是不对的，任何情形下都不能离婚，也是不合圣经讲的。离了婚不能再结婚，原来耶稣的意思是防止非法的变成合法的，我们今天应该没有这样的错误的了解。然后任何情形不能够离婚，那你要怎么办呢？你碰到那么多很坏的丈夫，通常是很坏的丈夫，你要怎么办呢？当然你说话都很容易了，就我也相信有些人不是说容易的话，他真是有信心，他真是觉得要照上帝的话去做，也就是说你就忍耐吧。那其实很多也是，你们可能也都知道，有的丈夫是有精神病的，那出了人命怎么办？而到这个时候可能很勉强，有些保守的人会说，哦，那就分居好了。那我觉得说在这些事上啊，你应该想一想，神在世界上实在有设立一些保护的一些机构嘛？那保护机构包括警察，包括这些东西，那都是很辛苦的。教会应该会，我还是说，能够叫人不要离婚是最好的。然后在那危险或艰难的状况中，我们尽可能的对那个受害的那边有一些帮助和保护。各位，当然婚姻的问题绝对不是只有老公暴力啊、家暴，还有双方面之间的一些，包括老婆对老公的家暴，那个家暴当然不会是拳打脚踢，通常就是精神虐待。哦，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哈、啊嗯、因为姐妹你彼此之间也会精神虐待，不需要用打的，那有的时候更痛苦哈、啊、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我还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教会能够用这个要花好多时间、力气、祷告、辅导、帮助，但这些辅导、帮助就又需要有很正确的圣经的教导。就我还是又是要发脾气了。很多的帮助、辅导、帮助，你要忍耐啊，要爱他70个7次啊。我就跟你讲，我以前的经验就是，我老公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我就哭啊，不知道哭了多久，祷告了多久，到最后嘞，啊，他回头了。各位，这都是用自己的经验来讲，那就实在很不好。你们有人要去参加那个同性恋的，在台北的那个，我在芝加哥去年刚好听到了， 我就先帮你纠正一下他们讲的。那个这里所讲的哈，我要纠正，其实不是要纠正他们了，是纠正一个普遍的错误。我也没有说他们不好，我鼓励每个人都去，那是非常动人的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呢是，一家三口，就是父亲、母亲还有儿子。那就是这父母是台湾去的，跟一般人一样都是很有成就，然后儿子呢都是什么都要很棒的，练钢琴啊，进医学院啊等等。后来儿子当然也是在教会长大的，后来儿子在他就是牙医系了，他在牙医系的时候，后来他就成为一个同性恋了，可能他原来就有这个倾向，后来他成为同性恋就越来越远离神了，后来也远离他父母了，后来他就搬出去了，后来他干脆就在亚特兰大自己住了，后来他也不读书了，然后他就吸毒了，他不但吸毒，他开始贩毒了，他不但贩毒，他成为一个大毒枭，所以他非常富有，然后他很有钱，然后他也很多堕落到极点的这种同性恋的生活。啊，我听那个见证呢，大家也都非常感动的，就是他妈妈呢就不断的，当然刚开始也有很多想要自杀，还有很多怨呐，但是反正最后就越来越归向上帝了，那么就不断的天天为他儿子祷告，感谢主，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没有停止。那后来一个转机就是有一天呢，他儿子是绝不回家了，他后来根本不接妈妈电话，后来根本就跟妈妈完全远离，他痛恨他们基督教，他痛恨他父母，他觉得他自己那样生活最好，就完全不理他家里的人，完全自己过一个放荡到极点的生活。那然后有一次呢，警察到他家去了，就 FBI 带着那个狼狗到他家去了，然后搜他家，搜出来很多毒品，马上就把他关起来，他吓坏了。那么他在这种非常恐惧害怕当中，那么他就打电话给他妈妈了，他先打给他所有的朋友，那么朋友没有一个人能帮他忙，没有一个人也想帮他忙，他就打给他妈妈了，他妈妈呢就听到了，我忘记，反正他妈就用一个很温柔的方式来回答了，啊，你还好吗还是什么，哇，他心就非常软化了，他就说所有的言行峻法哈，不能改变他，因为妈妈的爱呢，他就开始悔改了，后来他在监狱里也信主了，后来他也去念神学院了，那么他现在是一个传道人，不过他已经得艾滋了，不过就是他是个传道人啊，这很感动，大家都非常被感动，台上台下都在哭。但有个关键的话他讲错了，他讲的大错特错了，他说他心一直很硬，后来终于在他妈妈感动之下开始软化了，其他所有言行峻法都不能改变他，他说错的就是这一句话。你说你是什么东西你能说他说错了，我就说他说错了，因为事实是这样，各位，他妈妈一直在爱他，他妈妈从来没有停止爱过他，他妈妈一直在试着打电话，后来是越打越儿子拒绝，他妈才不打，但是什么该寄卡啊什么都寄去，就是还是常常表达他怎么爱他，他儿子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他儿子在悔改，在开主动联络他妈妈，是因为警察到他家去了，是因为狼狗到他家去了，是因为铁链到他家去了。我的意思就是温柔的福音不能叫人悔改，律法的严峻可以叫人悔改，就如同浪子的比喻里面，浪子的父亲一再赖浪子，浪子根本不会回去的，浪子如果不是上帝的刑罚，也就是他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他不会回去的，也就是如果照世间一般的做法，那个爸爸始终在爱他，我们听一大堆那些辅导跟我们讲啊，你要爱他，就要接纳他到底啊，然后继续寄钱去啊，继续儿子啊，你先换哪个旅馆啦，啊，欠了多少钱来我帮你签他，我总是永远爱你的，没问题，我跟你讲那个浪子永远不会悔改的。那在那个浪子的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其实三个比喻，一个是失去的羊，第二个是失去的钱，第三个是失去的人，三个比喻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 迷失的怎么回头。三个比喻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要表达出上帝的爱，但三个比喻也都有不同的地方。在迷失的羊里面，在强调跟两个里面没有强调那迷失的被找回来的快乐，就有一只羊失去了，找到了，比99只羊还要更快乐，没有失去。这个在诗前里面有讲到，这在诗人里面有讲到，因为不可能说我找到了一块钱比我还有九块钱要更快乐，因为一块钱当然没有九块钱值钱嘛。也没有说哦，我的儿子回来了比大儿子在家还要更快乐，没有，大儿子在家也是很好的事。但在99只羊里面那个比喻，失羊比喻就告诉我们，这是宣教的一个基础，就是上帝对失落人的关心是非常强烈，甚至强烈到比那些在教会里面人还叫他更担心，就是因为教会的人已经平安了，外面人很不平安，他要希望他们回来。诗前的比喻要讲的重点是跟失羊有点类似，就是钱不能回去，各位，羊回不去的，自己回不去，钱自己更回不去。诗前和诗羊同样的比喻都在讲到说上帝需要主动，就我们刚刚讲的自由意志，迷失的没有资格也没有力量回去的，没有能力回去的。第三个比喻就不再讲没有能力回去了，第三个比喻也不再讲那个失主怎么花力气去找他了。第三个比喻里面，爸爸丝毫没有去找过他，完全没有找他。那重点在讲什么？在讲等他的悔改。所以我们再次讲自由意志，讲这些，我们都说从人这方面来看，还是从神这方面来看？从人这方面来看，人完全有自由意志选择，神也要求人这样做，但从人那，从神那方面来看，人完全没有这种能力，是神给了才有的。而这两个都是真实的，而人这方面看要真实，必须先肯定神那边真实，那是基础。就你必须是常常是你受到了够多的打击和痛苦，你知道这不对，你才想到哦，我应该做什么事。这些都是我再一次在讲到说，好像在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我常常看到的一些不当的一些表达，像这个同性恋的表达呢，实在是他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但是我就觉得还是我们在这个课上常常讲的，缺少那个律法的成分，没有讲到律法的必要，没有讲到律法的严厉。好，那婚姻也是一样，婚姻呢，如果你在建议受害人，就是你不断的爱他、饶恕他，这就是把那个属灵国度呢，把它具体化了。那属灵国度是心里的爱心，那具体化具体成只限制说字面的就一直饶恕他，那是不对的。你的爱他可能需要用很严厉的方法来对抗。就我是。对我们教会很多的姐妹们，因为姐妹居多，我都直接讲离婚。就我绝对不是喜欢离婚，我绝对不是赞成这些事，有可能就尽量不要离婚。但是各位，你们应该看过一些很多很剧烈的例子嘛。我甚至说要再结婚都可以，但是那个对方需要悔改。那种悔改，你现在一天到晚像弃妇一样哭得死去活来继续爱他，他是不会悔改的。你说他会啊，会被爱感动，那通常这种爱感动的时候，那个女的已经死掉了，是感动上天了，终于把他接到天上去了。就我没有说不要爱人，我们应该要爱人，但是爱一个在顽梗悖逆中的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需要用严厉的律法的鞭子来对抗的，对付的。所以当在婚姻里面，我不觉得有的时候不能够使用那个离婚的方式。真的，你觉得我们的重点在最后能和好吗？那如果真的对方是悔改了，我们当然可以和好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会鼓励那受害的那一方面，在分居或离婚的时候，你也不要再去交什么朋友，因为那这婚姻这陷阱实在是够大了。 你就算碰到天下很好的男人哈，机会也不太多。你现在单身在一起，你习惯这个是比较好的了。这个是好，我这是离婚的事情哈。我们现在回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显然啊，在第十节就是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就是，实在结婚以后，妻子觉得非常辛苦，非常难以忍受，那你不要离开。但是你看，他也讲了，若离开，不可奸淫。但是如果奸淫怎么办？不要休妻。但是如果休了怎么办？就我们不是在一个没有罪的世界，上帝的律法所颁布的时候，都是指望人不去遵守，都去遵守的。我们是活在一个人都在违反上帝这一条或那条律法的时候，我们要用哪一条律法来惩治这样？就实在是离婚是不好啊，离开丈夫也不好，但离开了怎么办呢？他就说不要再嫁。两个情形，就我刚刚建议，或是人同丈夫和好。各位，他说或是人同丈夫和好，就很含蓄的表达另外一句话，或是一个人单身。他没有讲那句话，因为他希望是人就与丈夫和好，然后就其实是回应上面，若是离开，如果不能和好的话，你也不要再嫁娶；如果能和好，那是最好了。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明智也非常合理的一些建议啊。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下面也是一样的事情，你离弃了也不要再娶再嫁，或是跟他和好。或是你就一个人，当然这些又再不是死板的，并不是说一定你真的离婚了就不能看到一个比较好的对象，然后结婚。我觉得都罪恶的世界里面没有这么死板的规定了，我是这样觉得哈。第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啊，这里说不是主说，其实他说的只是这是一个。不是主直接说的话，直接漠视他说的话，但主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哈。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就不要离弃丈夫。啊，这里说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大概情形应该是这样，就是这夫妻本来都不信耶稣的，就这里讲的。夫妻都不信耶稣，后来呢，有一方信了，有一方丈夫变成某弟兄了，或者是妻子变成某姐妹了。当你结婚，当你信主了以后，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你一定对原来的这个配偶呢，有很多的不满意。理论上了，因为你现在重生得救，你有个善良的生命，你有个诚实的生命。那么你对你丈夫或妻子的不善良、不诚实，你不会受不了。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就实际来讲，如果你是信主了，你应该是相当积极的喜悦教会的生活，而你的不信主的配偶是非常不喜欢的。这是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发生的情形嘛，就是夫妻不是结了婚以后有人信主，有一方信主，而是。没有结婚的时候，有一方就娶了或嫁了不信主的，这也是我们常讨论的事情。各位，这也讨论很多遍了。那我的答案呢？各位也应该想得到，我认为婚礼不是一个圣礼，不是圣礼，就是婚礼是上，婚姻是上帝给一般人的恩典，这又是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嘛？上帝给数学，给不信主的人有数学的能力；上帝给不信主的人有烧牛肉面的能力；上帝给不信主的人有做比较好丈夫或比较好妻子的能力，这也是很正常的嘛。各位，这个世界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姐妹是很好的宣教士，是很好的老师，是很好的基督徒工人，但她是很烂的妻子，我觉得非常可能啊。这世界可能也有很多的弟兄，他是很好的讲员，很好的布道家，很会医病赶鬼的，但他可能是非常非常烂烂的丈夫。这都应该不稀奇吧？ 就是我们说世界的法则，在人的国度里，做好丈夫、做好妻子所需要的条件是，他就体贴啊，他就细心啊，他就周到啊，他就勤快啊，这些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可能有，也都可能缺乏的。你为什么说一定是基督徒才会有呢？理论上来讲，基督徒是可能比较这样，但实际上也不一定啊。所以我听到有我也在教会里面啊，以前在神学院嘛，神学院很多女生都是单身嘛，要介绍嘛，姐妹啊，某同学啊，要什么样的对象呢？帮你介绍看看，帮你考虑看看，帮你祷告看看，弟兄也是一样啊，你要什么样的姐妹做你的配偶嘞？什么样？姐妹讲，你的要求他要很会讲道，他要很会牧会，他要很是，我就说你在找丈夫还是在聘牧呢？弟兄也都是他要会诗情，会教主日学，你在找主日学校长还是在找妻子呢？我要找妻子，就是说他要对我很好，我不管他会不会讲道，我讲再重一点，他要对我很好，他不信耶稣也可以。对不起，我讲这么重的话。我的意思就是，很多人信耶稣，他并不知道对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很好。我的意思还是两国的伦理：一个人可能是一个杀人犯，一个人可能是江洋大盗，一个人可能是小偷，但是，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他每次偷来东西回去都给老婆买了好的皮包了，这可能他很体贴啊。那牧师非常可能是一个烂丈夫啊，就像我一样啊，一天到晚出去讲道，哎呀，好棒，好好啊，家里什么事都丢给太太做，那这太太很辛苦啊，宁可不要有这样丈夫嘛。就，我是觉得我讲的都是很基本、很容易了解的常识。我今天要去吃牛肉面，我不会要听那个牛肉面的老板。告诉我他最近读经的心得，我不要听他最近的祷告，我也不要听他最近讲，他的牛肉面烧得很好就好了。那同样的，为什么要有屏东基督教医院呢？医生能够好好的照顾病人就好了嘛。哎，这我又是讲那两点，我始终在重复的。第一点，你就两国论嘛。第一个，你的专业不一定跟你的信仰有直接关系。你那个专业很好的医生，可能就是你的基督教的信仰并不能让你在专业上很优秀，那这是常识。但另外一方面呢，或迟早你的信仰对每件事，包括你的专业和你的生活是有影响的，就是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东西是一直都有的。所以你真的用你的信仰来改变这些环境呢，我觉得也对。你用这个信仰呢？你说，就是对的。但是在改变的时候，我又说了，你需要是，用上帝在世界的自然法则来改变，是敬畏上帝，然后用世人的自然法则来改变。你今天要烧牛肉面，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希望牛肉面烧得好，你需要敬虔求主帮助，这是真的。然后这不减少你自己应该去学习、应该去练习、应该去操练的部分，然后这也不会。改变一个你天生手并不是很巧的，然后因为你常常祷告，上帝终于让你牛肉面烧得很好，这种情形并不是很多的，就不是不可能有改变了，但是那是有限了。如果真的有改变了，那是一个超越自然法的一种神迹，这种神迹不是太多出现的。好，就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这个嫁娶的事情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个两个人都不信，后来有一个人信了，然后在一起生活，因为有一方面信或不信的那个信念非常坚定，以至于呢就难以相处了。这难以相处呢，他第一个叫那个信主的那些人呢，你不要就丢弃。各位，这种痛苦你可以想到是非常多的。就如果你信仰很认真的话，星期天做礼拜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你想去教会，他一点都不想去教会； 他很痛苦，你也很痛苦，他甚至不是一个花天酒地，他是一个很爱家的人。星期天我们通通出去郊游，出去玩嘛，甚至我们从星期六我们就到远方去订一个民宿，我们全家一起快乐的玩玩个两天，那星期六星期天晚上再回来，哎呀，每天工作都很辛苦，太太你也很辛苦，这不是很好吗？然后你说不行，我要去敬拜我的主我的神，这是会有冲突的。然后如果你没有工作，你丈夫工作，你对主非常的执着，你觉得一定要十一奉献，那你很难呢、啊、钱是老公的，事实上二人成为一体，你就算你赚钱，你丈夫还是应该奉献的，但这时候就有很多困难。那这种困难要解决就只有两个办法，或者只有一个办法，那办法就是一方妥协，要不然就是那个丈夫呢，他对他的那个不信的那方面把他不信的妥协了，那妥协就可能变成信的了。但这问题也不一定因为这样就解决了，因为即使是两个信徒结婚，还是可能因为我们应该做什么事兴趣不一样啊。有一方可能信耶稣了，他信了，但是他懒懒散散的，一个礼拜去一次教会已经很难得了，还要再参加小组参加团契，还要再服侍，他觉得实在受不了。那另外一方面如果很虔诚的话，觉得要多多益善，那就很痛苦很困难了。所以这个其实不是说信和不信的问题，包括信的程度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其实不是信的程度问题，也不是信和不信的，就是你们两个人在各方面能配合多少的问题。那如果相反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一方面信，但信的随随便便的啊，不去教会算了，不去教会没关系，他还是信耶稣啊，好嘛，老公啊，我们每个礼拜都去郊游，很好，我也很喜欢啊，我才不喜欢星期天听的牧师讲道，常常过时间的，我还什么去延伸之课门都没有啊，跟你一起去玩最好。他如果是这样，然后只是哎，老公啊，一年一度圣诞节来了，跟我圣诞节跟我到教会去吧。那个老公也说啊，是，就老公对他的无神论不是那么坚持，老婆对他的信仰也不是那么坚持。那可能你们两个婚姻还是很幸福的，各位，那个很幸福，但你们可能失去信仰，那就损失更大了。就我还是在说，信仰和专业可能是不一定在一起的。你们两个可能都因为性情温和，彼此愿意配合，以至于信主的星期天可以不去教会，以至于不信主的一年还是会陪他去一次教会，以至于你们的个性感情都配合这么好，是非常快乐，你们非常婚姻非常幸福。各位，这一点不稀奇，就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手很巧，然后他从小在北方的父母调教下长大，所以他虽然不信耶稣，虽然他恨恶耶稣，虽然他是一个回教徒，但他牛肉面烧得比基督徒好很多，这是很正常的。为什么你一定要想到说只有基督徒才有幸福的婚姻，只有基督徒才有好的牛肉面，只有基督徒才有好的医术，只有基督徒弹琴才弹得好？所有你们看到的都应该反驳我刚刚讲的话。那我们已经讲，我们现在就回头，就是回头讲到说，就是这个我回头过好多次，就是因为这是我讲的一个重点，而这重点容易被遗忘，所以我就常常提醒这一件事。那好，现在婚姻了，两个人原来都不信，有一个人信了，保罗说怎么样，只要对方愿意，你就不要主动的提出离开。那他只要跟你就不要离弃嘛，你要很有信心。哎，十四节哈，这解释呢也有一点复杂哈。十四节，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这一段的解释呢，可能也是天主教解释比较符合字面的意思。天主教是把婚礼当作圣礼，也就是在天主教的婚姻里面呢，是有上帝特别的祝福的，以至于那就当然更不能离婚了。我们基督教婚礼不是圣礼，所以照着世界的法律做，符合世界法律就可以离婚，没问题， 符合世界法律就去做。那他在这里有点像天主教，就是说有一方面不信，但是呢，因为你在教会里结婚，你跟一个信的人在一起，这里好像就是说，因为那个婚姻，你们自动那个不信的就变成圣洁了，甚至呢，只要一方面信了，而且这一方面信的呢，让对方在教会里结婚，而且让所生的孩子呢也有婴儿洗，小孩也是圣洁的。这些都是这两节经文，在那个注重圣礼果效的下的那种教会呢，就天主教是特别特别明显的例子，是可以解释的。那我们基督徒通常解释相反嘛，就是信主的丈夫因着不信主的妻子就成了污秽，对吧？我们通常是这样了解嘛，就我们通常不会想到说。信的人会把不信的人变得圣洁。我们通常会想到说，不信的人会把信的人变得污秽。我们基督教是比较悲观的。那可是他这里经文说，不信的因着信的成为圣洁了。不但不信的因为信的成为圣洁，而且他们的儿女也是圣洁的。那这怎么解释呢？如果我们不说啊，在圣堂里结婚就主动的，就自动的，会叫双方成为圣洁，而叫儿女成为圣洁。这一段经文照基督教解释，就是说，不信的那一个，信的那个人呢，可以在家庭里发挥传福音的功效，或者就迟早会让那不信的和儿女呢都成为圣洁，都信了耶稣，就这样解释。但这样解释呢，好像比较牵强一点。但是我们一般解释就是，还是传福音使他们变得圣洁了。那15节也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宽大，而我们今天很少看到情形啊。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哦，这个要离去就让他离去啊！这里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应该是不是强解，就是他要离婚就离婚嘛。就这里他要离婚，跟他有没有犯淫乱，你有没有犯淫乱，什么都没关系。就是这里有一个哇，就是最方便的离婚方式，就只要他不想跟你结婚，你就跟他签。离婚协议书，这是保罗讲的。他甚至说，无论是弟兄是姐妹，也就是你那个不信的人是丈夫或妻子，遇到这样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这句话解释起来也有点可以两个方向相反方向解。一个比较简单哈，而且看起来比较合理，就是。他要离开就离开吧，你就好合好散的跟他签离婚协议书，这样你们彼此间感情还是和睦的，就算以后是陌生人了，也还是和睦的，就你就顺着他意思，他离开就离开，这样你们才能和睦，这是一个意思啊。另外一个意思刚好相反，就是上一句跟下一句是相反的意思，就是。你是让他走，不过提醒你，神召我们是希望我们和好的，所以你是让他走，但你让他走呢，希望他能够心里所想的是希望你们再能够合一、和好，就成为夫妻。好，第16节，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的都是这样行啊，都是这样。那保罗讲的还是我从这里保罗所讲的，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解释，但是起码比死板的解释要有一些宽松了啊。就是好像不信的那方面要离开的话，你不必那么拘束，而你也不要那么悲观。你总应该有一种乐观的想法，你多多少少，神可以借着你救你那不幸的丈夫或妻子。那这些虽然有的时候我讲话悲观一点、玩笑一点，但是我想我们 再看看，也许神也实在常常会借着我们长期的忍耐啊，继续对主的信心，可以把别人挽回过来哈。下面保罗讲的就不是婚姻的事情了，那重点还在手术安常，但是不限于婚姻。18节，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就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保罗看重，或保罗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他看重的是内心。受割礼不受割礼，这很轻微的事。当然，我们不能就说受洗不受洗，这是很轻微的事啊，只要心里信主就好了。因为如果你心里真的信主的话，神是要求你要受洗礼的。这个只是说受割礼不受割礼呢，就是在当时以色列人呢，总还觉得这件就是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还是要维持守律法的那些部分。保罗说这些都不是重要的，这对我们来讲是很难以想象的。但是，就对对，就是所谓我们今天碰到祭祖的问题啊，这些问题都是保罗已经讲过的，就是祖先这些事情你都不必放在心上，你好好敬畏上帝就对了。这不是一件严重的事，我们不必去想尽办法来改变，在清明节祭祖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都不必，你就信靠你的上帝就好了，不必去遵循那原来的那种本色。然后20节保罗讲的呢，也是我觉得是非常让我们看到这个，神要我们守素安常。各位，保罗并不是保守。保罗并不说我们在生活中不能有任何的变动，我们可以有变动，我们可以有改变，包括你的婚姻，包括你的割礼。但是，保罗总是一个很明智的建议，就是你最好是把你的现况维持得好，把你的现况做好。所以这是20节说，个人蒙召的时候，蒙召当然你可以是在永远永恒里就被蒙召，蒙召也是就是。你信耶稣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时候，你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好，这个对我们来讲似乎不是问题，但保罗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很多人蒙召的时候或信耶稣的时候，他是奴隶。那他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不要做奴隶了？好，各位，我们上午花那么多力气讲的，到现在就有点关系了。你信耶稣的时候是妓女，你信完了是不是就不要做妓女？照保罗说，仍然维持身份啊。我们能想象基督教妓院吗？蒙爱妓院吗？我们能想象这个吗？第一个，我们当然就不能死板的说，哦，蒙召的时候你是什么样身份？你蒙召的时候，哎，我信耶稣的时候正要到教会里去偷东西，结果呢听到布道会了，哦，看到上帝讲的这个话，我就仍然信了耶稣，然后把那个东西偷完了就出来了，一定不可能吧？那他在这里说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其实主要是指你是一个奴隶的这个身份而言的，你是奴隶，现在仍然守住你奴隶的身份。他下面讲，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这些你也可以把它稍微再扩大一点想，就跟刚才讲到的那个婚姻类似的。你以前不是信主，你现在信主了，你可不可以求在婚姻上自由？因为你跟他现在是难以相处了。保罗说不要，不要改变，不要改变，你就还是维持吧。但是如果他要走就可以走，你现在结婚了，不，你现在信耶稣了，你以前是奴隶，基督不是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吗？我们现在应该不要再做奴隶了吧？啊，不要忧虑，如果你能够得到自由啊，当然得自由是最好的，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你已经被主释放的，你已经被主释放了，但是呢，你不要忧愁。因为做自由之人蒙召就是基督奴仆， 你再自由，你的身份原来再自由再好，你要知道信了耶稣以后就是基督的奴仆了。这一点保罗也保，就是路德也表达得非常好啊。啊，这有一点唯心论了，各位，求主帮助你们。这是我讲的这个开这么多玩笑，这是很严肃的一句话了，就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度过今世的艰难，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在工作、婚姻。不良的老板、上司、下属，这个丈夫、妻子、父母、儿女、邻舍、政府，非常不好、难以摆脱的情形下，我们能够被主释放。那个被主释放，如果是主就把这个环境都改变了，那是最好的。真的有一个那个非常坏的老板，哎，结果你换了一个。就各位做奴隶，应该是每个老板都是最坏的，啊！你现在呢？神给你了一个新的好老板。那么原来呢？原来你的婚姻非常坏，信了耶稣以后觉得，哎呦，我那个丈夫啊，原来就这么邪恶，现在我信了主，更觉得他邪恶，那怎么办呢？结果他走掉了，哦，他受不了你这个圣洁的人了，他走掉了。那很好，就是我们这一段可以看起来连在一起，不管是婚姻上的捆绑、工作上的捆绑，甚至传统上的捆绑，你信了耶稣，你就被主释放了，你就得自由了。那这个得自由两方面，第一个是你一定有的，就是心灵的自由；第二个是你不一定有的，就是外在的自由。如果有，那最好，你也应该求；但是如果没有，你就还是手术安详。你心里要相信，你仍然是被主释放得自由的。这时候，自由就跟爱连在一起，跟我们刚刚讲的相反不一样。像刚才我们讲的，自由是跟爱不一样，就是自由你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上帝释放你。但你为着爱，你就仍然做那些你仍然不做那些你可以自由做的事，仍然做那些自由之身不必做的事，当然都是美善的。啊，你要知道你是基督的奴仆。基督仍然把你放在这个工作岗位，基督仍然把你放在家庭，基督仍然把你放在这环境里，你就做基督的奴仆吧。然后说你不要做人的奴仆，各位做人的奴仆就是你在工作、你在家庭、你在生活中，你是看他的脸色在工作。我们仍然在工作，我们也许仍然在服侍一个奴隶的主人，仍然在服侍一个非常不讲理的人，仍然在一个邪恶的单位里，这都是世界上普遍的现象。但是他提醒你不要做人的奴隶。你要做人的奴隶，你做什么是看他的脸色，做什么是看他给你的好处，你不要这样。你要想到你是基督的奴隶，基督是善待你的，而且基督给你自由。这自由也许叫你在很艰难的环境下继续去持守那个做一个基督徒所需要的艰难和所活出来美善。所以24节它结论还是一样，你个人蒙召的时候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个身份。这并不是保守，很多人解释就是保守，没有结婚不要结婚，有了婚姻不要离开，离开了婚姻不要再结婚，你的工作也不要换，那么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能换最好，不过呢，通常也没有多好，所以你就继续的适应这个。看起来保罗是这样讲的。好，我们休息一下。